所以《使徒行传》十四章第八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
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
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
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于是称巴拿巴的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
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
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
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他在从前的年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
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我们上个礼拜有思想过在路斯德这件事情，保罗在众人面前，因为讲道的过程当中看见这个两脚无力生来瘸腿的这个人，他有信心。怎么看出来？因为他仔细地听从保罗所传的道，保罗所传的道就是悔改赦罪的道。对，这个人他紧盯着保罗，保罗看到他听到的态度，就看见他有信心，这个信心怎么看出来？这个人听到的态度，这是上个礼拜提到的那专心听到，很认真的被道所吸引住，这种人，神要拣选的，而且神要让他经历的，当神要一个人信主，真正的信主的时候，肯定是神主动要把自己话语的能力显出来。所以这个人一定有一个共通的现象，跟其他真正蒙神拣选的共通现象，对道一定是在那个时刻是深深被道所吸引。对对，这是一个特点，见他有信心，然后就保罗就叫他起来，两脚站直真的那个人就跳起来，一个神迹奇事出现了。结果这个神迹奇事开始吸引住当时候在现场这些群众啊，哇，他们看不到上帝啊，他们对道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兴趣啊，对保罗讲道这件事情可能还没有放在心上，而可是有那么一个从来没走过的生来瘸腿的，他们附近人都知道这个人，跳起来走了。他们看见神的能力出来，他们直接联想到是保罗跟巴拿巴的能力。对，巴拿巴比较老成持重，可能比保罗还大蛮多岁的，而保罗就是相对来说年轻，而且就他在面站在人面前讲道，这些群众就联系到他们的偶像神，一个叫宙斯或叫丢斯。他们希腊神话里面众神之神最大的那一个，老成持重嘛。然后那个这个希尔米，是保罗，他们是把保罗当作希尔米，另外一个偶像，另外一个偶像比较年轻，那常常讲话的那个偶像。 所以他们就用他们人的观察就来解读这事，然后就高声呐喊啊，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啦，然后群众都开始哇哦，有这种美好的事啊，丢失来到人间呐，西尔米来到人间呐，就开始要拜巴拿巴跟保罗了，啊，甚至啊，当地有这个。丢失庙、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来献祭了，要向这个成人形的丢失来献祭啊！当然，他们不是丢失啊，他们不是希尔米，所以这个时候14节，保罗跟巴拉巴啊，他们一听见撕开衣裳，表达自己的震惊啊，他不能接受人家这样对他们的敬拜啊，对，就喊着说：“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跟你们是一样的，不要拜我们。”我们不是你们讲的神，我们今天传的道来了，他把他拉回来。神机骑士没有办法真正救人，他也许暂时医治你的病痛，你还会再生病的。神机骑士让你吸引的目光，哦，对啊，让你离开困难啊，对啊，神机骑士没有办法真正拯救人灵魂。拯救人灵魂的是所传的福音，所传的道。所以保罗看到这现象，把他拉回来。我刚才讲的道，我刚才传的福音给你们，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们离弃这些虚妄、这些偶像，目的让你归向创造天地海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保罗没有因为这个现场如何的受人拥戴，他迷失了脚步。昏了头，他没有拉回到福音上面，拉回到神的道上面。这神的道目的就是要让你离开偶像的，要回到那永生神面前，赶快摆明立场。对，哎，结果人呢？人没有听啊。不过保罗继续讲下去了哈，16节，他在从前的时代，这一位永生神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什么意思？万国各行其道这件事情，这位永生神并没有插手，并没有插手。各行其你爱怎么样走怎么样走，爱拜怎样的偶像就拜怎样的偶像。各国各民族各有各的文化，各有各所拜的偶像神。神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立即插手管这件事，任凭从前的时代。17节，然而话锋一转，这位永生神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他没有不显出证据，所以负负得正啊，他有显出证据。这位永生神虽然任凭万邦万族各自拜自己的偶像。可是他有尽他的义务，他有把他自己表明出来，证明出来，怎么证明呢？来，后面，如同怎样啊？就常如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保罗讲到的过程，让人去对这个永生神有一些联系啊。那的确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每一次掰饼谢饭祷告的时候讲到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是造这个天地万物的主，使地长出食物的主啊。这是一般在初级教会，他们谢饭祷告最开头就是认定耶和华神，认定主耶稣口里面那位天父上帝，是他供应我们每天生活所需，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让地里长出食物的主。这件事情不分民族文化，不管你走到哪一个民族。你要传福音，你都可以做这样的连结，不管你是东方文化，你是西方文化的民族，不管， 你的泄愤祷告，走到任何一个文化，都可以在泄愤祷告当中，跟你一起吃饭的人，让他们有机会跟这位永生神连接在一块，这是不分文化的。所以保罗正是用我们耶和华神这样的一个属性，他不是某一个文化的神，他不光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他是让地里有出产，长出食物来的，用地里的出产可以养活各样活物的，那都在乎他这位永生神。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把他串在这里，对，这位永生神他自己啊，未尝不显出证据来。怎样的证据来证明这位永生神是真实的呢？就如常施恩惠，怎样的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不是你拜的那些牛在赏赐丰年啊，不是啊，对啊，是掌管这个宇宙万物，掌管这个天地万物，掌管各样气候变化的那一位永生神，这位主宰，从天降雨，赏赐丰年，是他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我相信当时候的场面啊，实在是大家都把保罗跟巴拿巴当作偶像在拜了，对啊，一片就是混乱闹哄哄的，他们很难，真的是好好的这个分析据理说明解经来讲道很难呐、啊，所以18节二人说了这话，紧紧的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可是呢。那个时候的光景已经没有办法，真的在好好的说理，好好的把神的道带出来了，对。所以那一次场景就这样结束在这里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新的进度来了。14章19节看到23节先。好的，我来读单数节，我们一样请冯姐妹啊。还有和姐妹来读双数节，啊，代表大家来19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教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
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
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是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在保罗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行程往回走了一个回程啊，回程的过程啊，里面讲得很简略，可是在这边很简略的过程当中，有几个重要的字在表明他们不是走过去有一些旅行吃饭喝水完毕了，不是。他们有做很重要的属灵的侍奉，那一些很重要的工作在里面做成。那我们来看哈，来19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对这个时候他们在路斯德哈，有没有神迹啊？这个神迹的时候不是在路斯德吗？所以路斯德因为这一个神迹，生来瘸腿，从来没有走过，后来站起来走了，哇！整个城轰动起来了，把巴拿巴保罗当作偶像拜，就阻止了以后啊，照理说他们那边工作应该可以做开来，不是？不是，没有。前面的城有人反对啊，保罗跟巴拿巴的前面的城就是安提阿和以哥念。这个安提阿不是他们出发的那个安提阿城啊，不是，是比西底的安提阿。 在土耳其中部的安提亚哈，他之前有在那边传道过。传道的特点就是第一站一定进到会堂里面，然后几个安息日过后就产生两派，一派是赞成的，另外一是反对的。那一派反对呢，开始要用人的方法来斗了，所以就怂恿各样的匪徒，然后告他们了。所以保罗就逃出来，保罗巴拿巴就逃出来，逃出来以后继续往前传道嘛。走到哪里就要传到哪里，可是曾经走过那几座城，反对的人，他们也接着追过来了啊！所以有好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真的是闲着没事干哈。对，他们把这些异端打倒，当做他们生命的重要啊！哦，所以不是闲着没事干啊！这些人为了反对保罗所传的异端呐。真的是用心来侍奉啊！这正如主耶稣曾经讲过的，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告诉他的门徒一定会有逼迫。当这一些人呢、这些犹太人，他们要杀你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在服侍神，他们觉得他们才是对的，所有都事先讲过的。所以当门徒们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传道的过程当中，遇到各样的逼迫的时候，就应验一件事，主耶稣真的跟他们同在，因为主耶稣所讲过的话都实现在他们现在这当口当中，所以那一种临场感啊，耶稣说过的话都具体实现在他们传道人的生命周遭啊，那种临场感啊，更是加大他们的信心呐，对啊，所以主耶稣之前讲过的话，无论是哦，神会跟你同在。神的话就带着能力，这激励弟兄姐妹，也包括了主耶稣先预先讲出来的，把你们门徒差派，就好像羊进入狼群当中，连这些话也都应验了。神的话带着能力，包括了这些话，预言逼迫的话，都带着能力啊！感谢主啊，激励这些门徒的信心啊，继续往前走。好。这些反对人又追过来了，追到路斯德，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那个石头 K 在保罗身上，经文上讲出来他们把石头丢到保罗身上，保罗几乎像死掉了一样，所以我后面这一句经文，以为保罗是死。便拖到城外，在城里面逼迫他们，拿石头 K 到这个人不动了，以为是死了。我相信旁边的门徒也觉得保罗是死了。就这一些人反对保罗的，要杀保罗的，声势浩大啊！信从保罗的人数非常非常少。所以势单力孤啊，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帮上什么忙啊，就眼睁睁的看到保罗被石头打死啊，眼睁睁的看到，大家都以为保罗是死了。你注意他的动词，便拖到门外。如果是一般人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话，好，这个人死了，你会怎么做？对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死者为大"嘛，肯定恭恭敬敬的，是不是？一般人的常识啊，那到底是怎样人？今天遇到一个人死了，就是在地上，他会用拖的拖到城外，是谁啊？恨他的，恨这个死者的，巴不得这样一直拖，让人家看到，然后把他曝尸在外面，没人收尸，那惨呐，对，不得好死的惨呐。他们高兴，这些仇恨保罗的高兴啊，拖到城外曝尸，丢在那里不管了。20节，门徒们啊，正围着他，被门徒发现了，看到保罗，他们觉得保罗也像死掉了，尸身在那里曝尸，大家围在那边， 想说可能要怎么样收尸了哈，哎，没想到保罗就起来，这经文你体会进去，那简直就是死里复活一样。这个人已经动不了了，然后不是抬啊，拖啊，拖的过程当中，那个身体就磨在地上。我们现在网路流行的按在地上摩擦啊，就是这么惨。结果拖没有把保罗拖醒啊，所以他真的是晕死过去啊，真的就像死了一般了。事实上，很可能也真是死了。这些恨他恨到这种程度了，看他不动，会不会摸摸他的鼻息啊？会不会摸他脖子的大动脉啊？我相信会的，要确认死了没啊？他们会就这样放着保罗后，赶快丢到那边，赶快逃走啊？没有，人家光明正大的，抱歉，人家摆明了就要杀保罗的。有一个异乡人来到这边啊。在我们犹太人中间来妖言惑众啊，恨死他了，杀他，对啊，不觉得自己犯罪啊，还要逃，不逃的啊，光明正大就要他死，所以保罗很可能那个时候是真死了，就信神的人，你知道那种心情多悲哀啊，把道传给我们那么爱上帝的人，结果现在被错误对待到这种程度。众人围着他，可能正在替他哀悼，正在开始要哀哭了，确认他死了。没想到，眼睛睁开来，保罗从地上爬起来，然后呢，走进城去，不是刚人家被人家整得即将要死一样的时候吗？怎么又进城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经历的神机骑士要做什么？要把你经历的见证讲出来。你见证什么？你见证神是真的。你见证什么？你见证神有大能啊！你见证什么？你听了神的道，你有信从的心，所以才经历这些神给你的能力啊！神给你经历的能力啊！所以你要去讲出来，是见证神是真的，见证你听得到是真的，见证这些所传的道带着能力，你必须要告诉人的，要不然你经历了神的大能，你藏在斗底下，你藏在床底下，你不跟人家讲的，这不对呀，神要你讲的。好了，这个原则你是知道的啊。点了灯是要放在灯台上面，不是放在斗底下，不是放在床底下，要让人知道保罗这个时候做什么。他简直像经历一场死里复活一样，人家把他批斗致死，石头打到死，拖出去弃尸，然后呢，他像是死里复活一般，然后呢又回到城里面做见证。难道他不怕死第二次吗？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保罗根本不再是他的重点了，因为他经历神这么多了，再经历一次被逼迫甚至要死，结果神又把他拉回来，干嘛？就好像西门彼得一样，下到监牢里面两次，两次都是天上的使者把他放出来，出去，回到圣殿继续传。见证，这叫见证。你打不死我，因为我的神是真的做这个见证。我们不得不佩服保罗，感谢主。他就起来走进城去，再过一夜，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做完见证再走。对啊。我不能让人家讲哦，我就被石头打死了，羞羞辱辱死，没事了啊，再见，道也不用传了，不行。起来，进城去，继续让人家看到，继续把道传出去，见证神的道是真的。你们打不死我。啊，做完这个见证，从从容容的跟巴拿巴往特庇去了。然后在特庇怎样？21节，在特庇那个城里，特庇在哪呢？我们地图还在哦， 特地在地图上面，这一次海外步道的最后一站，从那里回头，还没走到底，到特地要去特地，所以从路斯德往特地去，再到特地，再来一次这个次序传道的次序。往特必去21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在特必传道的过程，就短短的一句话。为什么短短的一句话？在那里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了门徒，那么容易啊？在每一个城里面，几乎都是复制前面的经验。在路斯德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一场，该死没有死啊，几乎被打死了没有死啊，爬起来继续传。我相信在特庇，在新的地方一样走过这个过程。第一件事情，找到哪一边有犹太人会堂，去犹太会堂传，传了以后，然后两拨人，一波少少的愿意信的，另外一波就是反对的，开始邀集众人，又开始逼迫，又来一次了。然后呢？这一次在特庇，好些人信了，不止信，还信得很好，做耶稣的门徒。一样的过程，每一个城市到新的地方，基本上就重复这个过程，所以不需要多写了。你要知道对啊，我们接下来往下看，除非有些很特别的事件出来，有记述。基本上，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第三次海外布道，到新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不用多写了。对那城里的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这边又有一个重点让你看到，一个完整的传福音这个循环啊，从还没有信变成信，不是带他做决志祷告完毕了，阿门，不是啊，带了决志祷告，还要帮助他得生命啊，决志决定志向，他还没有得生命，怎么得生命？让他经历十字架的救赎啊！所以十字架的救赎，主耶稣从行神迹奇事，把道传开始传出来，一直到十字架上面受难，然后受难了，埋葬了，死里复活，整个过程啊，你要带着人去经历的，这叫传福音啊。等他经历过了，他真的跟着你决志了，然后他真的得生命了，开始要学习凡主耶稣所吩咐你的，你要教训他们遵守啊，这叫做主的门徒。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在特庇这边，哎，这种愿意信，而且信的态度很好的，他愿意做主门徒的还蛮多的，所以短短的一节圣经当中的上半段两句话，事实上他们在那边讲了那一个过程，对，使人做主门徒的那一个过程，所以里面有很多细节哈。很多细节需要经历过，你自己经历过，也开始尝试带过，然后带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带成为门徒的道，能够越带越通，你自己真的成为门徒了。成为门徒的人，肯定都有带人信主的过程的，要不然你成不了门徒啊，成不了的。因为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的，教训他们遵守啊。"你会教一些你自己没经历过的吗？你教得出来吗？耶稣所吩咐的，包括使人做主门徒啊，包括吧，对啊，一切主耶稣所吩咐你的，包括使人家做耶稣的门徒嘛，对不对？那你自己要经历过，让人家成为耶稣的门徒，是不是？你才可能去真的教是怎么样使人就做耶稣的门徒嘛，是吧？所以这短短的两句话，第一节啊，这不是第21节的上半段，短短的两句话，他在说那个过程，主耶稣吩咐门徒的过程，你要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命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教训他们遵守。保罗真是走这样的过程，那个大使命实践的过程，然后耶稣应许的，我必 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们正在经历这件事，所以短短的两节圣经，事实上把前面的那个传道的模式再复制，然后到下一个地方继续这个样子下去。好的，我们继续看21节后半段。好些人做了耶稣的门徒，他们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所以21节在特必这一段时间呢、我相信起码会待上好几个礼拜，好几个礼拜，可能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因为要使这些信的人做耶稣的门徒啊，这不是一两堂道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那他们肯定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些人渴慕的心啊，促使的保罗跟巴拿巴愿意多花时间去带他们，教他们。所以他们有需要有一段时间学到的。然后，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回程了，从特庇再回程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这是路线的过程。他们回程经过每一个城市，还继续停留一阵子，在那边做什么？22节，停留在各个城市做什么？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如何兼顾门徒的心？还是一样一成不变啊！你可以说主耶稣做的示范啊，真的就是一成不变啊。他工作的模式是怎样？传道，传什么道？把父神曾经在旧约圣经所托付的那些道解经给他们听。就是主耶稣自己传道的模式，所以针对这些信徒已经信的了，所以保罗对他们讲道，巴拿巴跟保罗对他们，讲什么道？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门徒的道，门徒的道，基础于福音的道，信了福音。你知道主耶稣的作为，你知道主耶稣所有上十字架的这一些他的教训啊，感谢主，在这个基础之上，要帮助他们持守所信的这个基本真道啊，所以门徒的道开始加上来，对啊，我们这边门徒的道讲什么？基督徒生活，基督生活，你有没有每日灵修啊？你有没有学习圣经？你有没有安静的祷告啊？跟神亲近的时间啊？你的聚会生活怎么样啊？你侍奉生活有没有开始来参与啊？你是不是愿意跟人家传福音呢？你是不是在心智上面有奉献的心智啊？这些门徒的道，用这些道劝他们这个恒守所信的福音真道。好的。我很感谢主对啊，神非常眷顾我们平台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不是太长的时间，一两年之内，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些最基要的福音真道、基督徒生活，然后那个基础信仰、门徒培训的这些四个预科课上面，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走过来的。我们相信在使徒时代就是这样的道，在帮助着。当时候出信的门徒，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每一个城市都花一些时间在这些基要的真理上面建造他们。保罗跟巴拿巴又继续往前了，这些真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必须的，基督徒你要。一步一步进入神的国，就是你一步一步在生活当中要实践主耶稣所吩咐你的门徒的道。事实上，这些门徒的道，从个人的角度，都是在修正我们里面老我长久以来的习惯的思维，也就是主耶稣讲的， 你是枝子上的果子了啊，不是，你是葡萄树的枝子了，你开始显出一些果子的迹象了，有生命的，所以要修剪干净。门徒的道不外乎这两件，第一件就是修剪干净。所以一步一步，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的国，我们进入神的国的人是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对我们自己信主的人来说，许多的艰难，事实上就是神透过把我们修剪干净，透过我们生命经历，透过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磕磕碰碰，也就是艰难了，要帮助我们修剪我们内在品格干净。所以这艰难是有好处的，是借着这些艰难，让基督徒实践所学的道。这是对我们基督徒个人来讲，对别人来说，基督徒你是耶稣的门徒，你面对还没有信主的别人来说，就是要传福音给他们，就是要帮助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你一定会经历许多的艰难。为什么？因为是属灵征战。当你愿意把福音传给你家人的时候，对灵界的权势来说，那什么意思？哥罗西书里面有提到，对，我们传道是咋回事啊？是从这个人在黑暗的权势的手底下，把他拉出来，救他出来，搬了家，把他迁入那他神爱子的国里面。你是在跟灵界的黑帮在打仗啊？你传福音是跟灵界的黑帮在打仗啊！魔鬼的权势在我们人不知道的时候，就牢牢的辖制住人了。还没有信神的人，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倒在魔鬼的权势底下，握在魔鬼撒旦黑暗权势的手里啊，躺卧在床上一样啊。对，你今天有两方人在打架，有一方躺着打。谁躺着打？躺着打，一定是输的，打不了的。结果还不知道要信主的人，他们在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是躺卧在那里的，根本是没有办法做任何反抗的。而结果你今天传福音的人要救他们出来，请问是不是属灵征战？你传福音给你的家人，你要先清楚一件事：你的家人在哪里啊？不是在你家里啊，当然他在你家里啊，为什么不是在你家里？他在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在灵界的权势底下，你要先知道这件事啊！传福音，传福音，你正在面对的是这件事啊！今天你遇到教会有问题了，教导有问题了，你面对的是什么？你面对的不是这个教导改过来而已，不是。人家积累那么深了，几年都在错误教导的教导底下，你以为就是一个改过来而已吗？这个错误的背后都是魔鬼撒旦的权势啊！主耶稣来到人间，成全律法容易啊！哎呀，我们跟法利赛人一起开个会，来互相辩论一下，你看到吗？我证明我是对的，完毕了吗？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跟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宗教领袖做这些信仰上面的纠正，用生命当做代价，都是属灵征战。无论是你爸爸妈妈要信主，那是属灵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遇到的事情就是：哦，我们祷告了几十年，为什么爸爸妈妈没信？你不知道那是属灵征战，所以你付的祷告的代价不够多，所以你并没有看重那个属灵征战的激烈。对啊，你从黑帮，你儿如果假设这样，像电影一样，儿子被黑帮啊骗去，跟他们一起混黑道，你做爸妈的着急，着急有用吗？你要想要去救出来，你救得出来吗？黑帮啊，把你儿子骗走了，让他跟他们一起混啊，哪那么容易劝一劝就回来的？ 对啊，人间的黑帮如此，你都知道；灵界的黑帮，那魔鬼撒旦的权势啊，然后我们有祷告，祷告了20年又怎么样？你从来没有把它当做属灵征战过，你只觉得他们时候没到，还蛮属灵的回答一个问题，哦，他们时候没到，你着急的程度根本不够，你还不知道人家是在魔鬼撒旦的手里面。你没有看清楚事实，所以祷告起来一点都不迫切，讲两句我祷告过了算了，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属灵征战模式，来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到了每一个的城市。这些城市，人家都追着他跑的，甚至在路斯德还是曾经被打得快死掉一样啊！对呀，对，如果不是神怜悯让他再起来的话，就死下去了。这每一个城市，他又回去一遍，都是逼迫他的城市，你发现了没？这不是只是哦，这个《使徒行传》好像文字当中描述好像。那么轻易哦，来了又去了，然后走完了，又回到原来的安提阿，第100万步道结束。你看得太快了。经文当中，你细细去体会，每一个字都不简单的。啊，特必那个是最后一站，要绕回来，在每一个城市还要去兼顾门徒的心，还要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都得花时间的。人家从刚刚逃难逃出来，现在又要回去，要花时间在那个城里面的，要不然怎么样子建立门徒啊？怎么样兼顾他们的心呢、啊？怎么样有机会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哦，回来了，我们晚上秘密集会，大家揪在一起，在某个人家里，我们有一个不要让人家知道的聚会，不要让人家来捣蛋。哦，好，他们应该也是这样，聚了会以后就走了，下一个城市啊，一次聚会顶多一两个小时一次兼顾门徒的心就兼顾了，这样一天到就够了。有跟我们一起走过福音专题、基础信仰，你知道啊？这4门课一走下来，2年的时间过去，2年多了。对啊，当然他们那时候没有那么条件，一个礼拜上一次课哈。对啊，一定是密集班呐、啊，那一个礼拜待在那边，一定是这样讲下去的。外面曾经对付过他们，如果听到风声又来闹了。又要保罗的命了，会不会这样？啊，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现在看到了保罗的传道的过程，不是像一个旅程一样哦。今天我们的行程到这里，明天到下一站跟谁讲到，后天到下一站跟谁讲到，要过家家。传道好像出去旅游，保罗跟巴拿巴才不是这样。每一次布道都是属灵征战，每一次建造门徒都是属灵征战。人家魔鬼撒旦像游走的狮子一样，四处游走啊，寻找可吞吃的人，是这样子伺候他们的啊。这是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脚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对。那个属灵征战是真的，我感谢主。我们平台当中，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或许体会到一些传道当中的能力的话，我们的讲员们，我们在各个片区的讲道的同工们，如果从这一群同工中间撒出去的福音，能够有弟兄姐妹觉得有一些能力的话。能力哪来的？我们这些同工很忠心的在自己的片区有自己的祷告会，平台当中有大家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会，我们每个月每个礼拜固定有一个同工会，在各个片区当中的情况我们一起知道，所以牧师在平台的主日崇拜当中为弟兄姐妹祷告才有材料， 这个整个事工是祷告奠基起来的，不是哪一个牧师会讲道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看到这件事，因为我这个牧师，我个人是软弱的，非常的软弱。如果有机会你问我妻子就知道，对，是软弱的。然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可是，如果我们愿意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聚集一起，同心合意，为神的国属灵征战这件事情，你愿意认真起来。你平常可能是软弱的，感谢主啊！正是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两个两个、两个三个一起祷告，常常一起祷告，你知道吗？冯姐妹那一边，好多弟兄姐妹天天。清早一起祷告的，当然每个片区有每个片区自己的祷告会，你们的情况怎样？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在这个平台当中，我们现在将近50条线，今天是复活节，很多弟兄你们要实体教会去了，对，被拉过去了。平常50几条线，这边一起祷告，每个礼拜固定在那边祷告，在自己片区祷告，有多少弟兄姐妹，你知道了吗？属灵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起打这美好的仗，是属灵征战。你家人还没有人信，还没有信主的啊，这些配偶吗？提出来祷告，不要客气。你们自己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在你们片区当中就提出来祷告了，不要客气，那是重中之重啊！怎么可以说我们自己主的门徒放任自己的配偶不信主在那里？我们求爷爷告奶奶的这样祷告上帝，要我们的配偶信主，而且信得跟我们一样。祷告，是的，带着你的迫切祷告，对啊，主耶稣教导了嘛，是吧？对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情辞迫切的直求，你面对的是真正的属灵征战呐，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客客气气的，对啊，揖让而生，对不对？用君子之交，你跟魔鬼撒旦君子之交什么？礼貌什么？对呀、啊，不是的，真实的在打属灵征战的，感谢主哈、啊！我求主纪念我们这些祷告的同工，那这个各个片区当中，把时间放上去祷告，迫切祷告的哈、啊。是神垂听这些祷告，让整个平台的服事有一些果效。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看下去。对啊，劝他们恒心、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艰难哪来的？就是属灵征战来的。你传福音遇到事情。你感谢主，有没有？有人反对你了，你感谢主，为什么？如果你不是传真道的话，三两下你连传道的机会都被掀掉了。正是因为你传的是真道，人家反对你，你居然还在讲，因为神托住你了，看到了没？像耶利米一样，反对他的人少啊。整个国家都在反对他，国王、大臣、底下的百姓、祭司们都在反对耶利米。他们斗得垮耶利米吗？我跟你讲，他们斗不垮。为什么？神撑住他们。所以啊，弟兄姐妹，为了你现在还在传道，然后被人家攻击、被人家毁谤，有各样的艰难、属灵征战，可是你依然还在传道耶。你要感恩一件事。正是这些艰难来印证你所传的道是真的，要不然你早早的就被人家撂倒了，传错了嘛，神没有托住你撑住你嘛，对啊，神依然还让你在那里面传道，表示什么？神要透过你继续说话，你放心吧，没人斗得了你啊，你有上帝自己当靠山了、啊，对，你继续讲。继续讲，像保罗一样，啊，被石头 K 到基本上死了，被人家拖到外面去，对啊，门徒关心他，围观着， 又起来了，又进到城里面，豪气啊！感谢主啊！对啊，对，那么不是豪气啦，抱歉，那是血气的形容词。他是坚持按着神的旨意活过来了。我见证，我去那里城里面绕一下，你们没有把我打死，抱歉，我继续传道，打不死了，小强了，打不死的。我们看下去哈，对。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因为属灵征战的缘故，一定的、必然的、躲不掉的。23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你来回算一算，保罗。他第一次海外布道，如果按着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大概是主后46年到48年的事情啊，也就是加加减减2年，在这几个城市，我们刚刚走过来嘛，这几个城市嘛，绕来绕绕绕去，分配下来这个几个城市分布到几个月的时间，然后来回各一次。他在每一个城市所待的时间就这么短，一两个月，就基本上就得走了。那这2年还没到，2年还没到，对，如何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那么快啊！刚刚信主2年，好吗？满打满算来说2年了，2年就当长老，神自己的做工，为什么讲？这牵涉到保罗为什么他坚持到新的地方，第一件事情一定去会堂里面，犹太人的会堂。因为保罗当然是圣灵的带领之下，第一个不能亏欠以色列人，因为福音由他们而出，神的原则先从犹太人传起，救恩从他们出的，这是规矩啊。第二个，所传的福音太难懂了。只有他们先懂，因为神已经预备他们几千年了。这个民族有律法的概念，有罪的概念，有罪得赦免的概念，有赎罪祭的概念，还有哪一个外邦民族被神预备那么久的时间，懂了那么多，没有一个。所以，神的救恩的传递一定是先给以色列人，像耶稣一样，先给犹太人。给了他们以后，让他们有机会听到道，大多数是不信的。可是那信的那几个，少少数的信的那几个，意味着什么？他一信呢，就像是我们今天的神学家啊，外邦人的神学家一样。他一信，清楚的信十字架的救赎了。他信的焦点对，而不是是因信称义，而不是行律法来称义哈。他如果真的这一块是信对了的话，他整个旧约圣经，再加上最重要耶稣所成全的律法那一部分，就完全通了。又加上多年的会堂生活，如何运作一个像会堂的这样的教会运作？里面有崇拜，里面有诗歌，里面有祷告会，里面如何学圣经，基本上已经到位了。所以这就解释一种现象，为什么？保罗几次海外布道，能够那么快的建立教会，能不能那么快的在一个地方，他要走了，在那个地方居然能够选立长老，因为就是这样一个宣教模式在里头，对，好，所以他们二人在各教会当中能够选立长老了，对，就是这一些，这个犹本来就在犹太会堂的。啊，这些犹太教的这个人哈，然后他们信了耶稣，而且信得清楚了。那他们在接受基本的建造之后，他们就能够在他们所处的教会担任长老的职分了。感谢主。好，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他们是谁？就是这些新选立的长老。这是一个授职啊，不是我们私下选就好，OK 啦，不是啊，它是一个正式的选立，一个正式的差派，一个正式的在会众面前把他们这些扮演长老交给神的手里，也就是他们从此代表这一群会众在神面前啊。启示录里面各个教会的那一颗星啊，就是这一些代表会众的长老啊，交托给神，什么意思？不是祷告交托，名义上的，是这些交托的人啊，心里相信一件事，这一群长老是神亲自选立的，然后呢，所以保罗跟巴拿巴选立他们嘛。选立了以后，知道自己不知道猴年马月还会再来这个城市，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来这个教会，没办法，没办法计划的，怎么办？就在神面前有这个信心。既然是神自己亲自传福音的结果，因为他们都是当事人嘛，保罗传的，有谁能够让人信啊？保罗自己知道人不行啊，神自己亲自让他信，而且信得那么好，态度那么好。神自己亲自选立的，两个亲自，神亲自让他信福音，神亲自让他成为门徒，成为长老。既然都是神自己的做工，有什么好不敢交托的？他们将负责这个教会的会众，在神面前。所以呢，既然是神自己选立的，所以。保罗跟巴拿巴里面就相信这个人是神自己选立的，我们这些做神使，耶稣的使徒的，不容置疑这件事，我们只能把整个教会交托在这个被选立的长老手中，让这些长老代表会众来神面前负责。交托出去，因为从一个人的信主、两个人的信主，对一群会众的信主，都是主耶稣自己做的，有什么好不敢交托的？长老的设立也是主自己兴起的，有什么好不敢交托给他们的？有什么好我不放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保罗有这个底气做一般人觉得不放心做的事？弟兄姐妹们，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啊，因为保罗在传道，不是废话吗？不是废话。保罗所传的道，不是讨好人的应用式讲道。保罗所传的道，就是圣经里面你看到神的心意的那一种神的心意的道。听起来会很刺耳的，很坦白的跟你说，有天堂地狱的，很坦白的跟你讲，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的，很坦白跟你讲，如果你不是悔改的，你不可能得救的，就是不打折扣的这种，好了。信这种道的是人让他信的吗？哪一个人那么口才好让这个人信的吗？很会讲道，举这个例子，举那个例子，让人家这个听讲道不睡觉，这样的道让这个人信的吗？不是啊，所以这些会信的人是真的信到神的道上来了，是神的道使人得救，是神的道使这一群人成为会众，是神的道让里面更追求的弟兄姐妹成为长老的。他们全部都在神的道的运行之下所产生的教会，有什么好不敢交托的？最重要的是传道的那个人，讲台的那个人，是不是讲神的道，还是在讲心灵鸡汤？如果是讲心灵鸡汤，你当然放心不了啊，当然的，这必然的嘛。换一个，对吧？这个人没办法来了，没办法来讲道了，怎么办？谁能够讲那么好的心灵鸡汤？谁呀？你就放不了心了啊，那一定嘛，因为人质嘛，人质谁放得了心呐？ 人治啊，人在治理的教会啊，是人的恩赐在治理啊，不是神的道在治理啊，当然不放心了啊。保罗他们传的，从福音开始，从耶稣所吩咐教导他们遵守门徒这样，一步一步都是神的道自己在带领的，有什么好不放心的？你知道意思了吗？所以啊，他们可以目标往前看，下一站。下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可以交托给主，为什么？因为从头到尾都是神的道自己在建立的教会。感谢主啊，让我们有机会在使徒行传好好的走过这样一个过程，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看到神啊，在使徒时代是怎么样子在建立他的国的，怎么样子在建立教会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真的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节一节的来思想、来体会，当初是你怎么样子带领巴拿巴跟保罗走这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过程，是怎么样子在每一个城市当中，按着你的心意，先向犹太人传，先在为犹太的会堂当中传。原来你在这里是要为了你自己的教会长远打算。感谢主，赞美主，在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忠心的按着你的道传福音、建造门徒，你的道来建造出后来要担任长老的这些门徒们，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亲自的作为在这里面，就是你的道被传讲出来，你。自己原先本身自己的意思被持续的传讲出来，你的会众就此形成。那些愿意顺服你的道的，愿意听从你的道的，就被你兴起，成为你的国民，建造出你的教会。主，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好好学道，让我们在各个片区当中，在实现你的国度上面，真的不是用人的方法传心灵鸡汤，乃是在你悔改赦罪使人得生命的道上面，让人能够通达，让你自己福音的火从这个城传递到那个城，从这个家传递到那个家，从我们这个世代传到我们下面的新生代。感谢你，赞美你，听孩子的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爱的呼召》。